政见周刊。各位同修，欢迎收听这一期的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09年2月11号到2月17号所发表的文章，愿与同修互相切磋，共同精进。下面请听弟子交流园地。
弟子交流，修炼故事，修宝塔，作者黄普荣。这是一个同修给我讲的他修炼的故事。在刚走进大法修炼时，一天在定中，他看到自己的身体很小，随着不断的学法练功，身体不断的变大，确切的说，身体的容量逐渐变大，到现在他看到自己身体的容量比整个地球还要大很多很多，每天带着这样一个庞大的身体，天上人间来回的穿越。一次，他看到在很大的一个空间中，出现一尊璀璨无比、光耀四射的宝塔，各种奇异的水晶宝石镶嵌其中，层层涌出妙不可言的鲜花。而在宝塔的旁边有一个烂泥潭，如果要想登入宝塔，就必须经过烂泥潭。这位同修看到后便奋不顾身地跳进泥潭，奋力地游向那光芒四射的宝塔。如果一个生命知道在浩瀚的宇宙中还存在这么奇异美丽的事物，那真是为此舍去生命都不足惜，更不怕那肮脏泥潭里的虫蚁对身体暂时的污秽。当宝塔出现后，许多的修炼人顿时对人生命的想法全部改变了，原来都纷纷讨厌泥塘的肮脏和污秽的，在看到宝塔后，那些计较抱怨的念头和喜好之情，在那美丽圣洁的光彩映射中，顷刻间化为乌有。与此同时，在澄澄的天体中，自上而下地显现出众多的佛道神，都目不转睛地看着这一幕。大家陆陆续续地游到泥潭边后，个个喜笑颜开，有的便争相恐后地开始登塔。在攀登的过程中，有的想，登上宝塔真是神气，终于可以出人头地了。念头一出，就从上边落下一块黑黑的东西，砸在一个同修身上，一下跌到塔底。有的同修稍微登得高点，看到后害怕起来，我可别掉下去，念头一出，一块比刚才重一倍的黑东西把另一个也砸到塔底。有的同修修炼很有素，真的是不起任何念头的努力攀登，但是快登到一半的时候，其中有的开始把握不住自己，动了念，哇，原来我可以修这么高呀，真厉害。念头一出，一个神在上面重重地把千倍重的黑东西狠狠地砸向起念的修炼人，一跌到底，那跌的也真够狠的，层层的佛道神在看着谁行谁不行。有的同修很努力地向上攀，眼看快到顶了，一位同修暗自窃喜，马上就可以成为新宇宙的觉者了。念头一出，一个神把重万万倍的黑东西砸向同修，一跌到底。修炼真的是非常严肃，在游泥塘时出现另一部分同修，他们渐渐地可以飞起来，当他们看到还在泥塘里的同修时，便飞过去鼓励他们努力，有的则在泥塘岸边耐心地等待着，当这些同修一上岸，马上替他们擦拭身上的污秽，然后一起登宝塔。那份无私的考虑别人的豁达心境，令很多的神都很动容。登宝塔在这些同修的心里，也许只是一种形式， 他们更注重的是怎么让更多的人都能感受这宝塔的奇异和玄妙，而不是单一的自己只顾自己享受宝塔的奥妙。奇迹出现了，这些时刻向内找自己，时刻考虑别人的同修，他们的内心深处竟也奇迹般的涌出宝塔，而且越涌越大。他们的身体和宝塔此时此刻好像融为一体，并且同样的光芒四射，耀眼夺目，很壮观的场面。从内心涌出的宝塔，其他的神是无法采用投掷黑东西把这些同修一砸到底的，因为他们整个修炼过程是完全无私的。即使有行恶的生命，这宝塔就像坚固的堡垒，打出各种法器保护着这些同修。这样的同修在诚诚的佛道神眼里，让他们敬佩的无话可说。可能有人会说，那么最一开始出现的宝塔呢？对于这些同修，就像影子一样消失了，因为那不是他们的。在不断的向内找自己时，这位同修豁然明朗，原来那宝塔不是给自己的，是让自己修的，也修出那光芒四射的宝塔。
神念出，神机显。由于层次所限，我发正念不能做到每次都发好，但是我发现在两种情况下正念发得较好，念力非常集中，经常是浑身出汗，全身被能量包容着。一种情况是我准备出去发真相资料或面对面讲真相前，正念发得好，因为这时思想很重视，认为这是事关人身安全的保证，绝不可马虎从事。另一种情况是我在刻制真相光盘时，对着电脑烧录机发正念，比较认真，全力以赴，思想没有杂念，不敢溜号，因为有过这方面的经验教训，当自己不认真时，烧录机就会出故障，不是光盘弹不出来了，就是磕得非常慢，甚至有一次磕到 82% 时干脆不动了。后来自己向内找一下，发现动了人念，自己当时想着，今天磕得不少，烧录机能受得了吗？能不能累坏了呢？这一张盘快出来吧，磕完这一张就不磕了，可是越盼着快出来，反倒走得越慢，后来干脆不动了，怎么也不好使了，只好重新启动电脑。当时磕盘一般都是五分钟左右出一次盘，最快也不少于三分钟，可是昨天情况发生了新的变化，我放上一张圆光盘，就开始打坐发正念，结印清理自身，想着自己是一尊顶天独尊的神，身体巨大，现在发正念除恶，首先清理自身意念中，清除自己思想中不好的思想念头、业力、不好的观念或外来干扰。就这样想他们死、灭，还不只是我们这个空间，所有空间中的外来干扰、灭。这时我想到了师父讲的，所有的空间，各个空间中身体都在起着变化，转法轮，从粒子分子到宇宙，从更小至更大，论语。想到这里，只听光盘哗的一声弹了出来，我看表才不到一分钟，我惊呆了，神了，神了，太快了，眼泪不自觉地流了出来。原来我想到了师父讲的法，那不是神念吗？所以出现了神通。我坚持背法，现在背第九遍第三讲，有些师父的话经常在脑中出现，原来这就是神念啊。 接着我放上一张空白光盘，坐下来立掌想，清除宇宙中破坏大法的一切邪恶，解体黑手烂鬼、共产邪灵等，解体旧势力及三界内一切参与干扰正法、阻碍众生得救的乱神。接着按平时习惯的想，清除本地区空间场的一切邪恶，但又生一念，不行，范围太小了，得清除某某地区的，不行，这还太小，得清除本市的，不行，得清除全国的，不行，中国在地图上也只有那么一点，得清除地球的，不行，一开始的口诀中不就是清除三界内吗？干脆还是清除宇宙中破坏大法的一切邪恶，大法弟子不是宇宙的保卫者吗？刚想到这，只听那光盘又哗的一声弹出来了，我睁眼一看，还是不到一分钟，我激动的泪水哗哗直流，这真是强大的佛法在人间的再现，精进要旨，谨言。那么每天每次发正念，不都在想清除宇宙中破坏大法的一切邪恶吗？怎么没有这种神机呢？原来那都是有口无心，口中出来了，可是心却没有到达整个宇宙中啊。我刚才是一步一步的扩大容量，从本地区想到了宇宙，从私心保护自己到出自无私保护宇宙，这才是一位大法修炼者应该想的做的呀。那么当然也就是神念，神念出神机显啊。
一点联想，作者海外大法弟子。昨天看了明慧网上刊登的团圆节辛酸泪中同修受迫害的事，心里很难过。今天读了同修的文章，从邪恶还在迫害想到的，我也想写出一点自己的联想。在我们修炼中，当身体出现一些病痛现象时，我们明白这是在消业或邪恶的迫害，只要信师信法，通过学法练功发正念，很快身体就好了。我想每个同修都有这样的经历，但是如果发生在家人身上，自己心里就没底。例如前段时间我3岁的小孩身上有块湿疹，奇痒无比，总是乱抓，觉也睡不安稳。我也发正念了，但效果不好。无奈之中，我竟然给他买了个小药膏，用了也不见效，反而更糟。一天，小组学法后，我跟同修谈了这事，同修缓缓地说，没有别的办法，就是多发正念。同修轻柔的话语点醒了我，是啊，我们修炼人能靠药膏靠偏方吗？我们就靠正念，靠信师信法，靠提高心性。于是我坚定信心，发出强大的正念，否定旧势力的一切迫害。那天晚上孩子睡得很好，第二天我无意中发现长湿疹的地方干了，似乎也不太痒了。要知道几个月来那块地方一直又红又痒的。我想如果我们能把大陆同修遭到的迫害看作我们自己身上或亲人身上出现的病痛，每个人都发出强大的正念，一定可以帮助国内的同修加快结束残酷的迫害。但是如果我们正念也发了，心里却没底，就会使正念大打折扣。一点联想不对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心性和创作水平在背法中提高。作者萧生很早就在资料点上整理同修稿件，并参与编排地方性的真相资料，后来由于种种原因中间停顿了几年，一次在一个偶然机会的促使下又重新开始了这项工作。因为停笔几年再写东西感觉吃力，所以心中有些苦恼。一天在清新论坛发现有个文学板块，里面不但有很多非常优秀的原创作品，而且写出来的作品还有高手给指导修改，同修也可以就写作方面的问题进行交流切磋，觉得太好了，正是我梦寐以求的。于是一有时间就上去看，先前一直是看别人的作品，心想学习别人的作品对自己写作水平的提高同样有帮助，所以没有把自己写的东西投过去。直到有一天看到有教古诗词的，觉得是个难得的机会，考虑再三后决定跟着学，试着写了一篇贴上去，结果教诗的老师说看我水平应该从头学起。我想要从头学得花多少时间啊，也没什么基础，而且教程也快完了，怎么跟得上呢？就恋恋不舍地放下了。其实用诗词来证实大法一直是我的一个心愿，因为有一次听同修讲过一个故事，说是某个地方有个同修被邪恶迫害致死，当地有位同修写了一首诗，很贴切地把整个事件过程和警告邪恶的话以及恶人遭报等全部写进诗里面去了，然后制成传单散发，此举在当地引起相当大的轰动。据不少同修反馈，效果非常好，说是有的办事处和乡镇开会的时候，官员们把那首诗拿出来念，他们还说很佩服大法弟子的才华，那首诗在当地广泛流传，起到了很好的证实法的作用。想想也是，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个诗词的国度，那些美丽的诗句传颂千年，经久不衰，读起来不仅朗朗上口，而且极富感染力，每一首诗就像一幅画一样，像读到无言独上西楼，古道西风瘦马，两个黄鹂鸣翠柳，脑海中马上就浮现出忧伤苍凉清新的画面，并且马上就进入到那种意境中去了。还有像李白、孟浩然、崔颢、王维等这些杰出的大诗人，我们很小就开始学他们的诗，而他们都是些很虔诚的修佛修道之人，他们的诗有的豪壮，有的娴雅，有的悲婉，但更多是流露出那种对修身敬佛的谦卑之心。诗歌就是神的语言，传给人就是让人用来歌颂赞美神，就是告诉人们生命来自哪里，去向何方，让人在咏诵体味创作中涤荡污浊，提升道德，做一个真正的谦谦君子。所以好的诗歌读起来意境悠长，能触及到人的内心深处。虽然中国经历邪党发动的那场文化大革命对传统文化的破坏，但是中国人的骨子里还是有那种优美的韵律的深深印记，只是看我们如何创作出好的正的作品来起悟他们，唤醒他们。大法弟子创作的诗词只要对路，一定会被世人接受，令世人喜欢的。现在虽然有不少编辑传单的同修都在尝试把大法弟子创作的诗编辑到传单里去，不少地方的传单上不时可以看到一些歌词啊、诗啊，但是从整体上来看数量还是很少，参与的同修还是很少，特别是结合地方上的事件或者社会上发生的时事创作的诗还是很少。我对自己说，既然一直有走这样一条路的愿望，而且现在有这么好的学习机会，为什么不坚持呢？不要心急，慢慢来，毕竟我是大法弟子，我们还有诗还有法呢。记得师父在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讲过，比如说我举几个简单的例子，大家都知道绘画，也都知道音乐、雕塑，包括现代科技， 这都是不同的人类生活的各种技能，好像是为了繁荣人类社会而由人自己创造出来的，其实根本就不是。是什么？我告诉大家，那就是修炼，那就是遥远体系中生命境界的特点。因为那种境界的提高，也是把生命对这种技能的认识与法融在一起的。在认识中提高，也是无止境的向上攀登。高层空间的组成粒子更小，声音的场也是由微观物质粒子构成的，音乐更加悦耳，颜色更加美丽。一切物质都是高层微观粒子构成的物质，是低层空间生命找不到的，作品与技能更加高超，更加神奇。生命的提高是境界与技能共同的提高，是自己在不同境界中认识的提高。也就是说，用地球人的概念讲，你能够创作出好东西来，是因为你人好，或者做什么好事。反过来讲，神看你人好，才给你智慧，才让你创作出东西来。于是我调整了自己的心态，不去追求结果，只是去学，能达到个什么程度就是什么程度。刚好那段时间我开始在背法，于是我每天坚持最少背两个小时的法，再背师父的红吟，空余时间就跟着教程学，再去看一些诗词的书籍。可能是因为我有这个愿望，想走这样一条路，最主要的是法学好了，所以师父就把我这方面的智慧打开了。后来我按照教程上教的，试着写了两首绝句，在版主的修改下发表了，这更增加了我的信心。我就试着写律诗和填词。开始写律诗的时候还不懂得对仗，真是好笑。就这样，在同修的帮助和版主的指导下，慢慢的我都搞懂了，写的好几首诗词都发表了。现在绝句写起来还算顺手，律诗要吃力些，版主和同修都说我提高得很快。回想自己学习古诗的这段历程，其实也就是一段修炼的过程。我认为对诗词格律的严格遵守，也是作为修炼人对自己一言一行按照法来严格对照的另一种体现形式。对诗词格律的严格遵守，也时时提醒我在日常生活中应该严格要求自己。我发现自学古诗词以来，我的性情改变了很多，人常常很平静，脑海里常常浮现师父红吟中的诗句，或者同修写的好的诗词，再就是古诗中的一些句子。因为诗句一般都朗朗上口，很容易记，读两遍就记住了。而且我还发现，真的是诗如其人，自己心性的高低，修炼中哪块需要提高，在作品中一览无遗。往往版主对作品的修改和同修指出作品中的问题，仔细一找，正是自己应该要提高的地方，真是奇妙无穷。试想，如果在灯红酒绿的现代生活中，在杂事缠身的繁忙工作中，脑海里常常浮现这些纯净的诗句，常常想到我要写篇什么样的作品来救度世人，对保持一个平和宁静的心态和时时提醒自己是个修炼人，还是很有帮助的。前段时间通过学法背法，使心性提高很快，对诗词的领悟和认知也提高得很快，故此创作水平也提高得快，反过来又激励我更好的学法，以创作出好的作品救度世人。就这样，心性和写作水平交相辉映，共同提高。这段时间因为过年放松了背法，每天只是学法，发现心性提高得慢，我知道不能这样了，还是一定要坚持背法。今天背了三个小时的转法轮，又是感觉到和前段时间一样，层次在提升，一个一个的法理豁然间被展开，这种感觉真好。仅以此文鼓励同修，主要是督促自己一定要坚持背法，让心性和写作水平在背法中稳步提高，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救命天使，信实，作者莲子。过了大年，梅姐就跨入花甲之岁了。她是一位退休职工，长得矮矮胖胖的，说话慢声细语，而且一说话就脸红，朴实的就像农村妇女一样。95年，当地开始弘传大法时，梅姐就走入了大法修炼的行列。迫害发生后，梅姐和同修们一起到北京证实法，到天安门去打横幅，多次被非法关押。2002年时，又因为向世人讲真相，被非法劳教。从劳教所回来后，梅姐默默地选择了一条新的证实法，救度众生之路，写真相信和劝善信救人。这对于一个只有小学四年级文化的老年妇女来说，真是一个奇迹。我问梅姐，你在这3、4年间写了多少封真相信和劝善信？她说不上数来，只说用去了稿纸100多本，彩纸、写真相小标语用500多张，买了多少邮票也记不清了，只是一年四季，年年月月，天天的写。我最钦佩梅姐这种一旦认准了路，就持之以恒地走下去的精神。我记得从2005年时，梅姐就开始写劝善信了。一般她每写好一篇初稿后，就来找我，让我给看看写的内容行不行，帮助她修改修改。每次看信时，我的心情都特别激动，同修那迫切救人的心，那份慈悲和善念耀然纸上，看着那一篇篇写得密密麻麻、端端正正的方颂字，常常使我流着泪把信看完。有几封写给单位或某个领导的信，我给修改成了公开信的形式，这样可以向世人广为散发，使更多的人看到，起到了大面积讲真相救人的作用。如致某某县政法部门全体干警的公开信，致某某县党政机关干部的公开信，致全县父老乡亲的公开信，致某某县委书记的公开信等。梅姐写信的范围也不局限于本地区，向非法关押迫害大法弟子的监狱、劳教所、看守所、拘留所、派出所、洗脑班等地方，都是他写信的重点。梅姐写信的内容主要靠日常对相关资料的积累，明慧周刊、明慧周报及真相小册子等都是资料的来源，看到哪些内容有用就抄写下来，到写的时候，这些资料加上自己从内心发出的那些充满慈悲和善念的语言，就组成了一篇感人肺腑、能打动人心灵的真相信或劝善信。有一次，梅姐着急地找到我，我问她什么事儿，她说某某村恶人举报讲真相大法弟子的事。我不耐烦地说过去都写过了，她说过去写的情况不明，连打黑报告的恶人的真实姓名都没有，应该再重新写出来。我说那你就写呗。梅姐走后，我才意识到了自己与梅姐的差距，我这是什么态度啊，好像局外人似的，这是修炼人的表现吗？和梅姐那对大法、对众生、对同修认真负责的精神真是天壤之别。梅姐讲真相救度众生，也不仅仅是写真相信这一种方式，面对面讲真相也是她的长处。在县城的大街小巷，到处都留下梅姐讲真相的足迹。我经常看到梅姐和其他同修一起在街上讲真相的镜头。据同修说，梅姐最爱给小学生们讲真相，有时候一天要退好几十人。我问过梅姐，你每天的修炼日程是怎么安排的？ 他说，一般是上午学法，下午上街讲真相劝三退，晚上除了参加小组学法外，就是写劝善信，有时要写到一两点，三点五十分参加全球集体晨练，这就是默默无闻，平平凡凡，看上去一点也不起眼的梅姐。我想那些看到那一封封情真意切，充满慈悲与善念，催人泪下的劝善信的人们，他们绝不会想到，这是出自于一位只有小学四年级文化的普通老年妇女之手。
各位同修，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